人生有时就跟香菜一样，什么都没做也会被讨厌，一成不变往往比善变更来得讨厌。人生就跟手机一样，无时无刻要充电，睡到中午起床的好处就是可以省下早餐钱。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又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
啊，对，蓬荜生辉。
对对对，来，我们掌声欢迎跳水世界冠军李德亮李教练，欢迎你，李教练。
啊，很高兴来到这里，
欢迎欢迎李教练。我们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李教练呢？
那当然了，
我们如果说漏的。李教练你要自己补充，因为你的辉煌成绩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自己说自己是不是有点怪？
所以我先说嘛，
嗯，
对不对？但如果我漏了很重要的，那李教练必须要把它补起来哈。
嗯，
好，
那李德亮教练呢是当年的这个跳水世界冠军了，他来自汕头。那李德亮教练是当年汕头的金沙三里之一，就从当地的这个金沙小学走出去的有三个都是姓李的世界级的跳水选手，包括我刚刚已经求证了，李教练说李红平是你的师兄对吧？
对，他是美国南加州大学跳水总教练。
然后还有一位是李巧贤。
对，
李巧贤是应该是跟李德亮教练您的
同辈同一批的。对，
李红平教练是当年1984年，
他是84年奥运会
参加奥运会的跳水选手，然后李巧贤现在是在中国广东的跳水教练。
跳水教练，
你看，
哇，所以他们现在都已经走上了就教育的路上。
哎，没错，我们今天介绍呢，李德亮教练呢，他是1974年就开始参加体操的训练，是吧？你是先练体操的，然后呢转去做跳水的集训，然后1980年就加入了广东省队，拿过这个国际跳水赛的高台跳水的冠军，世界杯跳水赛的男子团体跳水冠军，还有混合团体冠军，以及呢第11届的亚运会的个人赛的跳水银牌。那现在呢，李德亮教练也在美国，在南加州，他也从事他的个人的跳水的俱乐部。
哎，我觉得你刚才漏说了一个，就是还是1988年奥运会的季军，对不对？
对，我参加过，
当时是男子
1988年奥运会，并且的获得了一个3米跳板的银牌。
1988年那一年是汉城的奥运。刚才李教练我说的这一些，还有没有一些跳水生涯取得主要成就我没有漏掉的？
在曾经作为这个中国跳水第一代梦之队来讲，我呢代表中国跳水队参加了所有的世界大赛，这里边包括亚运会啊、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和奥运会，还有世界大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呢曾经获过是包括世界杯的团体冠军、世界大学生的个人跟团体的金牌，还有奥运会的铜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呢作为一个跳水运动来讲呢，也是达到了一个这个达到一个最终的目标，
就是所有的比赛就跳水有关
的都参加过，
而且都拿牌了，
都拿牌，成绩非常的棒，
所以照的这个蓬荜生辉，不灵不灵的嘛。
我们绝对没有夸张。那请问李教练呢、我们就如果是外行人就觉得，哎，世界锦标赛跟奥运会，你们自己作为职业运动员的当年，你们是怎么去衡量哪一个的那种竞争度会更大一点呢？
其实在跳水呢，这个世界杯、世界锦标赛跟奥运会，它是大部分来讲呢，参与的运动员是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呢，水平呢都是相当高。
哦，
当然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呢，可能我有时候会拿第二、第三。那的冠军呢，我们当时有个谭良德，他水平好，还有我们那个年代呢，这个一个美国选手洛加尼斯。哎，我们一直都是想战胜他，就是但无能为力。
那真的是一个很强劲的老牌对手了。
对对对，
就是同年代的这种寄生鱼和声量。
而且他在的话，可能评委只要他一亮相，评委首先印象就给高分呢、尤其跳水、
还有一个是当时他的状态是从动作的美感到难度到技术都确实是比我们好，同时还有一个这个美国的世界地位也是非常高，所以在这个打分的这个过程中啊，他的印象分也比较 比较高一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挑战的。
李教练就说到了我一个长久以来哈，看跳水的一个小小的疑问。跳水啊，体操啊，像这种都是主观打分，它跟这种比赛成绩，你的速度跟你的这种领先，或者说你的高度，这种我们是可以量化的成绩综合，你能够评价都肉眼可见的。这个对你们来说，你们自己运动员有过这种纠结吗？
有，经常都会出现。
就说哎呀，你看我又看到这个裁判了，那他肯定是把我打得很低分，会有这种吗？
对，包括这个就是8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洛加尼斯他是跳了一个动作碰板了。
哦，那
其实按照这个动作来讲呢，应该是失败零分的。
零分，嗯。
但呢，可能出于一种是同情心啊，或者
是鼓励啊，
一个原因，裁判还是继续给他的分数。
哎，那一届是他的最后一届吗？还是？
这是他最后一次比赛，让这个所有的这个裁判，
有了额外的
同
情分，
情对，
嗯。
然后他年龄相对也是比我们大一点，
嗯，
比我们大，嗯，也是最后一次比赛了，所以呢，他各方面来讲呢，他有很大的优势。其实他在早期的，就是88年的早期比赛，他基本上都没有赢过我们。
所以等于说，中国队是多年的比赛累积，把我们的形象啊各方面慢慢的累积上去，然后在裁判那块有了一定的分数。那你们就是奠基石了，相当于。
应该说，我们中国的跳水应该不单只在水平跟硬件这各方面征服了这个裁判，才有今天的一个地位。嗯，
好，
这个我同意。所以，那就是说，李教练你也同意，在跳水这项的运动上，有很多是主观印象决定了他在现场表现的那个分数的上下浮动。
有有，
而且跳水运动啊，菲儿，我跟你说，是一项我们普通人很难去参与的一项运动。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足球，我认你说什么射箭、射击，我
们至少
都可以去参与，对不对？跳水，菲儿，你学游泳，
我连跳冰棍都不敢跳下去，尤其我站在别说五米，就十米就更别提了。那上去我都觉得往下看都是腿软的，因为那都是好高的楼那种往下看的感觉。
这个就真的太恐怖了。
五米是跳都不敢，就是跳都不敢跳的。三米可能还能硬着头皮跳个冰棍，
我就能跳就已经很好，别说下面还有水。我就想问李教练，你是从小就发现了你就是有这种胆子，因为你现在在美国也是从事跳水教育嘛，也就是联系到。什么孩子可以去练这种的？就是说，他的门槛是有的，不像一般的运动，我可以零门槛，我就去玩嘛，我不参加比赛也可以。你是结合你自己的，在跟美国的小朋友，谁可以练？你当年怎么觉得你就可以练了？
第一来讲，我们第一次尝试的时候，确实，我的胆子是比其他小孩稍微大一点，但呢，跳水其实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的。就好像我们去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可能第一次，
怕得要死哈，
特别怕，心惊肉跳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在玩多几次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慢慢达到一个适应过程。所以以前的这个选材啊，教练的选材的方式还是有点区别。
怎么区别？就是说你会先挑大胆的小孩，是不是？
对，没错了。教练挑大胆的，但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就可能是慢慢的给他一个机会去培养。
对，但我觉得你的体型啊、身高啊、还有体重控制肯定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有要求吗？你们去挑孩子的时候，或者你当年被挑的时候，你的身高或者你的身材是不是有一些跟同龄小朋友就不一样的？
因为可能是我们当时有一定的这个体操背景，所以在这个的技巧性、灵巧性、柔软性都相对好一点，当时的备选上。那么现在美国的话，我们就不允许选材了，
不允许
open 的，全部
是
公开的。
就
是
我要来学，你就要教我。
谁有兴趣来，我们都会尊重他的意愿，接受他来学习的。
毕竟人家都是自己花钱来学的，
对。
所以当然他愿意花钱学，我没有道理阻止。不像国家嘛，是国家花钱，所以就国家去选。
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但美国也有跳水很厉害的运动员，对不对？但是就说你是怎么会看得到美国的孩子，有的我为兴趣，当然李教练也可以有教无类，对不对？但是有的你发现他真的是有天分，他可以去参加比赛，像你带的很多的孩子，他参加那些我们说是积分赛啦、大奖赛啦，甚至能够帮他爬藤校，那他又跟普通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孩子都没有很大的区别。第一，除了他的体能是可以改善的，他的天分也不断挖发的，不是说你一下子看到他的小孩就有。那通常来讲，一个小孩比较活跃，或者是能够面对的挑战的时候，他是接触比较快，他就接纳我们跳水这个运动比较快，因为跳水呢，第一需要胆量，
对对，
是吧？
先不怕，
有个比较独立的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很多小孩有些他一开始就很怕躲开，或者有些小孩可以说哦，我来试一试。那这种小孩相对来讲呢，他的成功率是比较高一点。
那如果要去试的话，会不会跟你小的时候一样，或者练过体操的美国的小孩，会不会真的就是比较好一点？
有的，在美国其实呢，体操的这个项目呢，它的难度非常大，要达到很高水平不容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普及性也没有那个这个跳水那么多，因为它的场地要求啊各方面很高。
嗯，
很多很多的这个体操运动员，他达到一定的瓶颈之后的，他转到跳水了，他转到跳水。这个我们包括我们2021年的美国跳水运动员，他是从蹦床转到跳水的。他获得了一个铜牌，也是美国30年
最好的成绩，
最好的成绩。
嗯，
而且我知道，就像我的那个好朋友，他的女儿现在在跟着李教练在学跳水嘛。他就是从2岁时候，我记得他那个米兰嘛，他的女儿就是在家里的沙发和那个橱柜之间就跳。我当时都是看着都很恐怖的，就是他自己就很喜欢这种跳来跳去。
就是有些小孩天生比较好动。然后呢，因为他不断在运动过程中呢增加他自己的体能，所以他当然进入一个正规的运动的时候，他是比较快一点的。
那我好奇了，李教练，你反正跳水跳这么多年，成绩那么好，现在又教孩子跳水，在你的身边或者你的同辈或者是你认识的一些以前的职业运动员，有从这个跳水又换到蹦床或者换到那个体操吗？是还是说不太可能？
因为呢，其实从跳水换到体操蹦床，它还是有这个说区别。这个第一个是能力的区别，因为体操其实要求更高，他如果他从体操转到跳水，他是要求更低，所以越容易获得了
好成绩。就是他是有优势的，
对，
但反过来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而且我个人觉得，就可能体操啊、蹦床对于运动伤害来说，可能几率更大一点，因为它有个落地的那么一个，就是一个动作的要求。但是跳水的话，它是压水花，就是相对你要把水花压好了，你不要平着拍下去，可能就伤害的话相对是小一点的。
那李教练是有从平着拍下去开始，然后练到冠军的吗？
哎，其实我从体操转到跳水这个过程中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一个过程，就是他的体操跟跳水他的技术是不同的。那么打个比方，体操呢，因为他的脚落地，他可以完全靠你的感觉，但是跳水呢，他是投注水他需要在空中
就要调整好
睁开眼睛看目标，然后控制身体。那么我在青少年这个过程中呢，从一个青少年，我是曾经拿过这个青少年全国冠军，但是进入一个更高级的这个过程中啊，学习新动作都拍得很惨，甚至我自己都觉得说我又放弃，这非常矛盾。当然是说因为自己有一定的付出之后呢，觉得不舍得，
对对对
对，然后呢跟教练进一步的配合啊改进了很多这个技术。
那这个拍下去最痛的应该是什么部位？是头吗？还是背啊？
如果一般来讲呢，平拍
我就五脏六腑吧。
平拍有两种，一种呢胸部腹部平拍，一种是背部平拍。
呀，想想都痛。那应该是胸部平拍那种最痛吧？会不会？
如果从感觉来讲，应该是背比较痛，因为为什么？向前拍，因为这身体还要看到能有反应产生一种准备。那么这 被拍的话完全是没反应、就好像你
不知道自己没
分过去背后突然打你一拳的话、你没有反应那种感觉的还是更可怕一点。
有被水拍到那种什么骨折啊受伤的吗？
一般来讲水呢还是比较好一点，很少有说出现骨折，通常是肉拍
皮肤
皮肤打痛了呢。
哦，那还好，那体操就真的会有可能，如果万一，那就是说李教练刚刚也说嘛，你还可以用身体跟脚去做二度的平衡，但跳水没有了，你入水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你要不要拍水了嘛。但他的受伤有可能会比你入水的那个受伤
相对来讲比较轻一点。
对，
但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是要一步一步的，就是你真的已经很稍微你在一个训练程度到一定程度，可能才让你再上一个高度啊或者怎么样。因为要十米台真的平拍下来，那就跟摔在水泥地上有时候是差不多的。
现在其实说实在，这随着这个训练方法方跟器材的这个设备的改进，现在很少的这个运动员会出现这种状态。因为打比方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呢就缺少一些方法跟设备、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保护带啊，或者在有一种叫气浪、
什么来着，
从这个水底下充气，然后你拍下来、你拍下去的时候万一跳失败的时候它是不会那么疼的。
哦，它是一个设备，
对，
相当于气囊，
有点那个感觉。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失败？你要按一个按钮吗？
是李教练你去按的，
他要控制。
哦，就你发现这个，这个小朋友不行，他肯定要拍了。
那你也要反应，考你的这个反应的机制性啊。
现在已经据说各方面的设备都非常先进，所以呢，都减少一些失败过程中的这个伤痛。
那保护带是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做动作练习的时候？
保护带有两种，一种呢是通过这个奔床啊这个陆上场地而一种呢是直接就在高台跳水
也会有
十米台都有保护带。
就现在新的场地得有这种保护措施，
必须要有
有保护措施很重要。
但李教练你们当年是完全都没有的？
我这没有。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越来日新月异哈，你看像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女队的这领军人物全红婵，她那个压水花就简直就没有，那怎么做到？就简直就不可相信。
是可以挑一些个头小一点，是不是水花就会小一点，
瘦一点？
从招生在美国，我们没有任何招生的规定。说实在，在美国是非常平等的，也是尊重孩子的意愿，他们如果愿意学我们都要接受。同时呢，我们不就像我曾经有一句话，我们永远不知道教室里边哪个孩子最后是成为总统，我也不知道哪个小孩最后会成为世界冠军。所以呢，我们都还是接纳不同的小孩。但呢，当然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孩子的个人特征或者身体的条件，可塑性很强的那种，所以在美国是不可能的。相对来讲是中国可能会通过选材，身材比较苗条一点，这个手比较直，或者脚尖比较漂亮的，那就是先天的具备的条件作为选材的前提。
我觉得至少他要能绷脚尖，要绷不起脚尖连入水压水花都是个问题。
我知道李教练呢，他有一套非常特别的，我觉得也是经历你自己的训练还有你的职业生涯，然后有改良出一个关于你现在在自己俱乐部里面推崇的一种训练的方式。指的是有这种保护之下，除此之外还会不会有一些你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跟一般的跳水或者说是职业运动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训练方式呢？
我觉得在美国跟中国在跳水方面的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从训练设备、条件、时间都完全是不一样。因为美国的这个设备推导比较简单一点，比如说我们的保护带是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我的俱乐部带20年都没有
都没有
啊。 但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那我们都会通过啊转换一种方式，打比方把孩子的基本功打得更扎实一点，然后那么呢逐步逐步的上进，再一个呢也建立他们孩子自己的自信心。那第二呢就是时间，时间来讲呢是相对美国的时间呢它是比较少的，它不像中国训练时间可以从早到晚，因为在美国呢就打边主要是课后，课后只有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
对，
再一个是教练，这教练资源比较有限制，我们一个教练可能要教十个八个小孩，他也不可能像中国一样一个教练教两三个小孩，所以相对来讲他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兴趣，另外再一个建立孩子一个专注力，不断的他增加这个跳水项目的喜爱，他一旦他喜爱的话他比较容易跟这个教练的配合。
我觉得在美国做教练会比较累，我说的这个累呢他更因为要跟运动员或者是小孩子的那种互动会很多，因为像在中国我了解到的这个体育圈里面，因为基本上是选材上去的，所以他们都具备几乎是在平均水平以上的，你要做的事情可能是一些大方向的指导啦，对不对？一些可能正选跟梯队的一些轮换，还有一些选拔。但在美国做教练，我就觉得李教练像是半个那种课后班的老师，对不对？这算是文化差异。你来到美国，你会有经历这个冲击吗？
对，我觉得这个文化差异真的还蛮大的。打比方，以前我们这个进入一个省队啊或者国家队，他背负一种责任，就是说啊你要为国争光是吧，那么然后教练可能你不愿意练时他的就压迫你加练或者在你伤病的时候你要怎么坚持，
对，
那在美国呢我们接触初期的小孩，我们主要是给他一个这个培养兴趣，怎么样教他在这个体育过程中的享受这个体育的乐趣，还有包括里面交朋友啊，包括在竞赛之中呢去磨练这个挫败心理啊，所以呢完全不同。因为我觉得有句话是觉得说，有时候在美国不能像我们在中国一样说，我把我的期望寄予在孩子的身上，或者基于我的学生身上说，我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我拿奥运第三名，可能我希望你先拿奥运冠军，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也不希望他孩子的父母觉得他自己没有这个体育的能力，他要把这个期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怎么样首先是培养孩子的兴趣，对体育的喜好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他逐步逐步呢他对这个体育喜欢了，那他怎么样主动会跟教练配合。那么作为教练的角度来讲，第一是我们都会像你讲的，我们要互动，我们彼此互相尊重啊，包括这个训练过程中啊或者怎么的，哎你觉得这个方式好不好，我们觉得这个他不是完全是教练来掌握这个训练的啊，在比赛过程中你看很多孩子不管是拿奖牌啊没了，他们都保持很乐观的阶级的心态。那在中国我们可能看到了，如果是
成绩决定大部分
失败了跳不好就哭啊什么，
对，
在美国相对还比较少一点。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中国我们知道都是家长把孩子就送给了这个送到了这个体育队里，就完全给了队里，
对，就全托管式的，
对，然后就是教练一个劲儿的去训。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训游泳的时候，是你要是不下水教练就直接给你踹下去，一个脚给你踹下去，在里面淹水什么他也不会管你。
那李教练在这边会遇到这种这个就说有家长对你提要求，可是你可能觉得在美国不适合或者说你的教育理念不允许。
有，像我俱乐部前期让有很多白人、墨西哥人、台湾、中国都有。那么在目前来讲，相对来讲呢，华人家长偏多一点了。那他们都也出于这种心态，希望李教练你严格一点，
要出成绩啊，
要求高一点。
对。
那我还是把持我的理念，我觉得呢，孩子呢是要不断去培养，他包括里边对体育的这个热情。包括他最终的目标在建立在哪里，因为目标是一步一步建的，基础也是一步一步建立，所以也不是说一天就可以改变人。而且呢，我也不断在跟这个家长跟学生 怎么找到一个平衡点。孩子呢他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他心理呢，他打比方他可能有一些事情他不愿意跟家长讲，他愿意跟教练讲，因为他在训练场地来讲呢，他是非常首先他尊重跟信任教练，所以呢打比方孩子生病，那我们跳水有很多体育就是在挑战的，那他孩子如果今天觉得脚不舒服，当时觉得我不练了，家长也觉得哦你好好休息，那我的教练就讲哎呀调整他的积极性，说你的脚不行你可以练手。
嗯，
那呢他在不断的坚持过程中建立磨练了他的意识，是吧。再一个的是训练计划，我们在美国的训练计划它不像在中国一样完全的制定下来死的你一定要去执行，在美国的训练计划呢个性化，然后每个小孩不一样，我们适当的调整。再一个是时间，时间可能很多孩子放学早一点放学晚一点啊，或者要家庭有事情啊，我们都比较灵活的去调整。所以呢相对来讲在美国教练跟运动员其实是非常好的朋友，反正他的那种感情呢他超过他的父母。
嗯，
因为他不存在这个生活的依赖那种，他可以我们的不断的去沟通，或者他在生活啊或者在训练啊或者个人心理方面呢都可以产生一些互动。我觉得呢说不管是中美这个教育差异或者文化差异，我都是从来美国不断在调整不断在学习，因为我本人呢他教跳水俱乐部，我也教高中，我也曾经教过大学的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第一是非常重要的互相理解，因为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些打比方，我在教育比较大的人，他们可能说我今天觉得我心情不好啊，我想休息。那可能在中国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那这个时候需要我调整一个位置，说我不是教练了，我是做一个朋友，或者做一个他的这个知心朋友来进行一个交流，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样去调整他的时间跟下一次的训练的积极性。那么还有一些小的，他们都会有一些家庭事情啊，或者学习上的压力啊，那我们都会互相的去了解多一点。中国就是教练说话说什么你又怎么样，在美国就不是，这需要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那种状态。
嗯，
所以呢在这么多年我也是觉得说不断在学习吧。
我们和跳水世界冠军李德亮教练的访谈当然还没有结束，更多精彩和劲爆的内容希望听众继续留意我们下一期的播出。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